弟兄姊妹，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小组的专题。我想请问一下，在各位当中有多少位去年又来参加冬令会的，请你举手。啊，只有一小半哈。原来我以为呢，这里的冬令会和二班呢时间相同，我以为这里的参加的弟兄姊妹一定会少了很多，但是事实上呢，还人数和去年差不多。到二班呢，听说参加的人超过了19000，破了过去的记录。在感恩节的时候还只有10000人报名，所以他们很焦急，怕今年人数降低，但是事实上就超过过去任何一年。我这样讲大家都听得清楚吗？我们中间今天下午有没有语言的困难？都会听国语哈、大家都知道这个专题是用国语讲的，所以大家在心理上已经有了准备了。我十分抱歉，今天上午也对翻译的事有了这个一个不大公平的安排，但是明天早上还是有翻译，明天早上再回复广东话的翻译大会安排的这个翻译的人。现在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救恩，又将保惠师圣灵赐给我们，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遵循父神的旨意。圣灵也把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爱，也能够在爱中生活。我们为了圣灵被赐给我们而感谢。我们恳求保惠师圣灵常常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思想中、态度中进入父神的旨意里面，进入基督的真理里面，使我们一步一趋，每时每刻就是在圣灵的光照、引导、鼓励之下，我们奔走这条顺服神旨意的道路。我们在这两次的专题当中，要从圣经当中查看我们的保护师圣灵是如何的引导我们。我们了解了圣灵的引导过去的情况，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前面的日子如何的接受顺服圣灵对我们个人的引导。我们把这一场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明天下午的这个专题是不是有不同的人参加，还是这个同样的内容要分两次来讲完？大会负责的人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吗？按照你们的了解，是今天来了明天还继续来吗？两次的内容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的第一方面，从使徒行传看圣灵的引导。这是 着重认识圣灵的引导。明天呢，我们要看如何的追求我们和圣灵一致合而为一，能够按照圣灵的引导去行事为人，去侍奉，去见证。这是着重接受方面，所以今天我们着重认识方面，明天我们着重接受方面。接受是根据认识，我们前面如何和过去圣灵的作为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使徒行传帮助我们认识圣灵如何的当时引导侍奉神的人和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根据过去圣灵的作为来等候他，期待他今天照样的按照这些基本的原则要点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我首先要提出来，圣灵的引导常常是超出我们的意料之外的。我们不要限制圣灵引导各方面的可能性，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圣灵的引导。第二，我要指出来，圣灵的引导证明了旧约的一句话，以赛亚书第55章，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意念和道路来限制圣灵引导的这个方式和可能性，要把我们的观念扩大来接纳圣灵的引导。我先举一个事实的例子，然后我再举出来圣经里面几个圣灵出人意外引导的例子。我先提一个教会历史里面的例子。有一次，斯布珍牧师是英国的主大用的一位仆人 Spurgeon， 他要在伦敦的一个大的会场叫 Crystal Palace 开布道会。在举行大会之前，头一天他先到会场看看会场的情况。那么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忽然他内心有一个感动，他应该呢讲几句福音的信息的话语。他就按照心里这个感动大声的讲了几句福音的更新的信息，讲完了。想不到后来他发现，在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工人，他是在会堂里面做修补工作的，在讲台上当时斯布珍没有看见任何的人，他在一个营地的地方工作，他就听见了斯布珍牧师在那里讲这个福音的要道的几个要点。他听见了圣灵做工，他受感动，他决志悔改信主。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司布真，司布真进一步的体会到内心圣灵的引导感动是多么重要。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要保持高度的敏感，因为圣灵随时可能引导我们去做一些事。我们越提高顺服的程度，越提增加敏感的程度，我们就越可能更多被圣灵来引导和使用。跟着呢，我要提圣经里面圣灵出人意外的引导的几个实例。第一，大家都记得 主耶稣受洗以后，圣灵立刻引导他到旷野去，这是马可福音所告诉我们的。请在马可福音，请翻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同读这一节圣经。第十二节，一章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上文提到主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跟着即刻圣灵就催促他，不但是引导他，而且催促他到旷野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难道圣灵引导一个人去受撒旦的试探吗？主耶稣岂不是教导我们祷告说，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吗？叫我们不要受试探吗？为什么在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经历里头，圣灵不但引导他，而且催促他到旷野去受撒旦的试探呢？我们从这件事实了解到，主耶稣到世上来，他在事实上充分的证明他是得胜者，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耶稣和我们一样受过各式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有这个经历以后，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不能说主不了解我，因为他没有受过试探。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就知道，主耶稣受了完全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有受试探经验，但是他得胜，所以他能够了解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提示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这里提到40天的试探，40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呢有两个基本的意义，第一是完全，第二就是考验，完全的考验。好像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充分的发现了神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充分的发现神的恩典够他们用的，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一切都得到神的供应，所以神的信实、神的恩典在他们旷野的40年里头充分的显明出来。还有让我们想到以利亚在他逃跑的时候，丧胆灰心的时候，在罗藤树下求死，神的使者来抬行他，供给他食物，他吃了以后就靠着那个食物给他的力量，更是靠着神透过那个食物给他的力量，奔走40昼夜到了何烈山。那就是说神为他预备的力量恩典，经过完全的需要的考验，证明出来是足够他所需要的。那么还有这个摩西派的12个探子到迦南地区40天，在那里周围纵横走遍那地，后来抬回一大挂的葡萄。40天证明神的应许是真实的，那个 流奶育蜜之地是真实的，神对他们预备的迦南美地是真实的。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向门徒显现，证明，充分的证明他真是复活的主，真是得胜的主。你看在旧约新约这些不同的事实给我们看见同样的意义，那就是表示整全本的圣经是神所默示之下写出来的，在神的计划里头，在神的救恩的行动里头是前后配合的，是前后摇应的，医治的，这也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一个证据之一。好，那我们又想到传福音的腓力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这是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的，这是在8章第29节，在这里提到当传福音的腓力在撒玛利亚工作非常成功的时候，就很多人在那悔改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的路上去，在那里呢他发现埃提亚伯的太监坐在车里头，从那里经过，圣灵就带领他贴近那个车子来走，靠近那个车子来走，他就听见车里面的太监在读以赛亚的书，他就开口向他传福音，圣灵引导他放下了撒玛利亚城里面轰轰烈烈传福音的成功的工作，却往旷野的小路上去，好像是得不偿失，好像是这个本末倒置，好像是完全没有理由。但是我们看后来的教会历史就晓得圣灵这个引导一点也没有错，这个太监接受了主，回到埃提亚伯，那就是今天的还叫 Ethiopia， 有一个时期叫阿比西尼亚。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在主后第5世纪的时候， Ethiopia 接受基督教成为国教，很多的人在那边信主。怎么开始的？就是因为这个太监经过腓力的引导而信的主而发起的发动的。所以圣灵的工作没有错，很奇妙，常常超过我们的意料之外，在我们的意念之上。当我们有了这个历史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观念放宽，使我们的属灵的容量增加，更加会晓得如何来接受圣灵的引导。如果有的时候觉得特别一点，不要先否定，这件事很 unusual， 你不要因为它是 unusual 你就否定它是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灵常常是 unusually leading us。 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对我们的接受圣灵的引导很有帮助。好，有了这3个历史事实的小引，就对我们有了一种的思想上的准备。现在我们就开始看圣灵怎么样在使徒行传里头对初期的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引导。 首先我们看圣灵引导使徒和信徒传福音，从耶路撒冷到地极，这是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所说的。我们都很熟悉，很熟悉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会背，我们也会唱。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顺便提一提，中文圣经说做我的见证，这个意味着呢是一样的工作，做见证，但是那个原来说的是 You are my witnesses， 你是我的见证啊。做见证和是见证，这个两者之间还有分别哈。做见证呢，这个范围小一点，这样我们讲就是做见证，我们去做一样的工作是做见证，但是是见证的，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都是见证，那个范围就更广了。圣灵降临，即刻给了门徒两件事：第一，能力；第二，方向。能力，那么在一章八节讲得很清楚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能力的因素很清楚了。没有圣灵，我们不可能有效的传福音。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没有信心，但他对圣灵有绝对的信心。你看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工作，你们不要开始传福音，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从上面来的能力。意思就是说，你们还没有得到圣灵能力之前，就工作是无效的，是徒然的，你们不要做，一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得着圣灵的能力，那个时候才去做，才有功效。而且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是当时门徒完全不了解的，很难很难接受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在那里，主耶稣的门徒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么下面呢，跟着说要讲的就是圣灵要来。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圣灵要来，所以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当门徒听见这个话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接受呢？怎么能够信得下去呢？我们能够做比主自己所做更大的事吗？那怎么可能呢？但是事实上，圣灵降临的显明是可能，因为主在世的时候，他有身体的限制，他只能在某一个时间限于某一个地方。圣灵降临以后，就同时可以在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身上借着他们去传福音，借着他们去工作。所以时空都是无限的，因此主耶稣讲这个话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好，圣灵降临，第一赐下传福音的能力，我们要靠这个能力传福音。圣灵感动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要靠他的能力。第二就是方向，什么方向呢？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这个向外扩展的方向，在讲义里头引用的另外一节的经文，启示录五章第六节，启示录五章第六节，在那里提到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被杀的羔羊的头上有七角七眼，七角七眼下面解释说就是七灵，七灵不是七个圣灵，那是圣灵的全备的工作，那个七角七眼就是圣灵的全备的工作。 脚代表能力 ，seven horns，horn 是代表能力 ，seven 七是代表完全，所以七脚完全的能力，言代表智慧，七言完全的智慧，完全的能力加上完全的智慧，这就是圣灵全备工作的根据。跟着下面最后一句说啊，是这个器灵是怎么样的器灵呢？给他加以介绍，说就是被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王那就是方向，圣灵的方向是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圣灵的运行，圣灵的运动都是传福音的。圣灵一方面在我们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的职，就是 this has to do with quality， 但是同时它在外面它造成的运动是复兴的运动，每一个复兴的运动都有传福音的功效。你看在教会历史里面，每一次的大复兴，圣灵的浇灌，结果不但弟兄姊妹灵性复兴，而且呢他们就广传福音，有很多很多的人悔改信主得救。所以圣灵运行的方向是把福音传到地极，圣灵引导我们去传福音，而且把福音传遍世界。所以我们一想到圣灵的引导，我们就想到这个遍传福音，包括差传工作在内，绝对不是单单在我们的这个堂会里面传福音就完了。堂会传福音是基础，每一个堂会要传福音，这是圣灵的引导，但是圣灵也在进一步引导我们有更广阔的眼光，看见全世界的需要。我们要做一个今天常常说的world Christian，就是说 a Christian with a worldwide perspective， 我们把全世界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心胸扩充，能够胸怀世界，这是今天的这个 world Christian 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和意义。圣灵就引导我们走这个方向，所以拆船清清楚楚是从圣灵的引导而来的。同时我要提一提，在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就讲方言。为什么圣灵降临有方言现象？我觉得从前读到这里不明白，圣灵降临和讲方言我觉得是两回事，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为什么连在一起？后来我了解，非常感谢主那样的了解。了解的时候心里充满了一个喜乐和保证，那就是说讲方言是神预先赐下给当时门徒的一个保证。保证什么？在圣灵的工作和能力和引导之下，福音将来要传到讲各种方言的人当中去。当时还没有这个成果啊，福音还没有传开啊，福音传遍世界还是将来的事啊。但是神先赐给他们一个预先的神迹性的预表，这是一个 prophetic indication， a prophetic assurance， 在圣灵的带领和能力之下，福音要传到全世界讲各种方言的人当中去，将来的事提早出现，就是方言。哎呀，当我一了解这个意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神的作为太奇妙了，太奇妙了。那就是说对门徒说，门徒们啊，放心吧，放心吧，你们传福音你们不过是器皿，只要你们肯，圣灵就能够用你们做成神的计划，把福音传遍世界。 2000年前主耶稣就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当时任何人听见这句话都会觉得是狂话梦话，你是什么人，你的道理要传遍天下谈何容易，做梦。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预言，主耶稣亲口讲的预言应验，已经传遍了天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福音传道。偶然的吗？不是。当时门徒没有把握，但是他们一看见这个方言现象，就等于对他们一个保证。也许他们当时还不了解这个保证的意义，但是我们和其他各式历史历代的人看见这个神迹性的现象，而体会到里面的意义，都得到一个由上而来的神迹性的保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功者，圣灵是差传工作普世传福音的创始成功者，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一来，这个就成了，没有圣灵就不成。所以我们看见圣灵降临给我们能力和给我们方向，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个基本性的圣灵的引导，今天仍然继续的指导着我们。第二，圣灵引导信徒为福音奉献财物，这件事也很有基本意义。为什么？因为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需要金钱的支持，一个很基本的要素。五章第三节这里提到，当时那一对的夫妇，他们看见有许多的人呢，把所有的财产都变卖，然后奉献来传福音为主用。那么他们很羡慕，哎呀，这个是觉得很荣耀的一件事，所以他们就商量好把自己的财产也卖掉。但是呢，他们偷偷的留下一部分。他们变卖财产是圣灵的感动，但是他们留下一部分是欺哄圣灵。所以彼得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欺哄圣灵呢？如果不是这件事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他们就不算是欺哄圣灵了，因为他们做这件事和圣灵没有关系啊。欺哄圣灵这四个字就是表示说，原来圣灵感动他们去做这件事，全心全意的真诚真意的做这件事，但是后来他们变心了，他们欺哄圣灵了。所以由此可见，圣灵最初是在使徒时代的教会里头感动弟兄姊妹们为了福音的工作来奉献。当时有一件事让我想到的时候就非常感谢主的，就是那么多的基督徒啊，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后来他又信讲到5000人信主，但是这两次加在一起8000人了，8000人忽然教会增加了8000人。如果8000人把自己的1000奉献上，那个数字我相信很大。但是使徒们处理这件事完全没有 scandals， 所以跟着第五章就说百姓尊重他们。5章13节提到百姓尊重使徒们，这么多的钱经过他们的手，本是他们处理得很清白很清楚很诚实，所以得到一般的人的尊重。所以我们看见当圣灵工作不但感动人来为了传福音奉献金钱，同时也能够充满一般他的仆人使女，晓得如何的正确的清白的来处理神的 殖民的奉献，这是很重要的。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发现，哎呀，我们的教会对弟兄姊妹的奉献清清楚楚，都是用在圣工上，那么他们更加放心去奉献。有的人问，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要公布这个40K 收支呢？那么如果我们凭信心，我们就不出声就好了嘛，大家奉献也不晓得谁奉献，这个开支只要组织到就好了，这个不必有任何的功夫，这样才属灵。有人是这样的观念，但是有的教会说我们要一个好的见证，收支清清楚楚，给大家看得明明白白，那么这样大家更知道他们的奉献是怎么用的，他们就更放心去奉献。如果教会把弟兄们的奉献经过清楚的这个正确的安排，用得很妥善，不但圣工得益，而且弟兄姊妹也得到鼓励，更加放心的奉献为主来使用。圣灵这样的工作，正好像主耶稣自己对于玛利亚的打破香膏的那个奉献的称赞，同样的意义。大家都记得，当玛利亚把那个玉瓶打破，把香膏浇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这是为我安葬用的。第二句话，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述说这一个女子所做的，做个纪念。第一件事是说，这个香膏是为了做安葬用的，所以绝对不是浪费。主为我们付了最大的代价，现在一个爱主的人把他认为觉得最宝贵的东西用在主的身上，这是主所悦纳的，有宝贵的意义。但是同时它的意义还与福音有密切的关系。你们传福音到普天下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讲这件事。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和传福音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一个爱主的人关心主的圣工，一个爱主的人关心人的得救，他愿意把自己所宝贵的拿出来献上为主所用，这样就支持了福音的圣工。所以金钱的奉献是传福音所不可缺少的，所以圣灵也重视这件事，在初期教会历史里面就很鲜明的感动信徒来奉献他们的财物为传福音来使用。今天圣灵还是在教会里面引导我们做这件事。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两种的回应。一种的回应就是好像犹大的回应，何必枉费，何必枉费。枉费的意思就是突然的，不应该这样用。我们的第一个可能的反应就是觉得奉献太多了，是枉费的。第二个反应，那就是打破预警，把我们认为最宝贵的用在主的身上。原来这个玉瓶是玛利亚自己来用，而且她也慢慢的用在自己身上的。用在自己身上，她舍得用那么多的钱买了真拿达香膏，用那个非常好的瓶子来盛住，那就表示很值钱。 他肯用这么多钱，目的何在？为自己用，要用的高摩自己，但现在他肯用在主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如果他没有了解耶稣基督的伟大的爱，他不会有这个回应。他的这个回应也曾经发生在许许多多属主的人身上。当圣灵感动属主的人为了圣共的需要而奉献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顺服？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很具体的圣灵的引导。有人说将来在天上一个博物馆，那就是属神的人所做的一切的有价值的事，有意义的事，坐在主身上的事，为了爱主爱人而做的事，都在那个博物馆里头。在那个博物馆里头，一进门的地方你看见一个打破的玉瓶，是玛利亚的玉瓶。我们为了爱主爱人做的一切的事都不会落空，不会落空。有一次我到伦敦一个美术馆叫 Tate Gallery， 也许你们中间有人去过 Tate Gallery， 有一幅的图画在那儿挂着，很出名，很有意思。就是一个人刚刚过世，还躺在他的床上，他的一只手这样抓住，那是画面的中心，一个刚刚死的人紧紧抓住他的手，下面有两行字说 What I kept I have lost， What I spent I have kept。 那就是这个用过去式来讲，表示刚刚死了。 What I kept， 我过去就是我一生之中死以前为自己说 kept 的一切我都失掉了，现在是I have lost， 我现在离开了世界，我都损失了，一无所有。 What I spent， 我是用去的， I have kept。 这个话用在基督徒身上非常的恰当，What I have kept for myself I have lost for eternity， And what I spentThe glory of God and for the good of others, that I have, I'm going to keep for eternity.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事实。圣灵在这件事上做他的引导。第三，圣灵引导人顺服神旨。在5:32，这里有一句形容圣灵的话，就是神赐给那顺服之人的圣灵。神赐给那顺服之人的圣灵。很多人根据这句话来讲圣灵充满的道理。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圣灵充满？条件之一就是顺服，顺服神的旨意。一个人不肯顺服神的旨意，永远得不到圣灵充满。这样来讲这句话，我相信是合理的，这是一个 legitima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是对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是不但是对圣灵的一个形容，也是圣灵工作的一个描写。不但是因为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得到圣灵，而且也是说人得到圣灵以后果实表现之于是顺服神，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是顺服之人的圣灵。 He is the spirit of obedience， The spirit of obedience 是说得到了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会结出顺服的果子。他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去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一方面可以把它解作一个条件，另外一方面可以解作一个果子。 顺服神的旨意。我相信最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读圣经，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知道以后我们照着去做。圣灵就是一直在带领我们做这件事，叫我们读经，叫我们祷告，叫我们亲近神，目的何在？要了解神的心意，